无声，掷地有声；无名，岂止有名 ？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FM Blend， 欢迎收听无名电台。
现在是英国当地时间12月3日星期四晚上8:07，我是 DJ 木然，
我是 DJ 米歇尔，
我是 DJ JYY。
就是今天我们三个人为大家直播，今天说点什么好呢？
今天你哎，对了，木然，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赛艇队在卖裸体日历啊？
SU 门口的那些吗？就是我有看到在卖女子啊，
男子
吗？
男子都有了，
都有了吗？
都有了，
哇！他们那个鲜美的肉体，
所以木然，你买哪个？
我
都买了，
都买了，作为投资也要买一点。其实他们的这个裸体的日历啊，其实他们有很崇高的意义，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所筹款。所以我一直去抨击那些我身边的朋友，他们觉得那些人卖肉特别不好，其实他们不明白我们的华为这些赛艇队他们背后去做这些举措的一个行为在哪里。
其实呢，我们这个华为的赛艇队他卖这个裸体日历挣的钱都会捐给一家慈善机构，这家慈善机构是专门在球场上啊，运动场上啊，反对同性恋歧视的这个一个慈善组织。
对，
那真的很有意义。
对，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可以支持我们赛艇队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么既然也说到这边呢，不如我们今天就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也在这个社会当中如今饱受争议的同性恋的问题。那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跟我们互动，搜索 Blank Radio 无名电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分享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没错。
其实呢，现在我们在科学界认为我们每个人不是纯正的异性恋或者纯正的同性恋了。
哇，好可怕，感觉科学就把我定义了。
所以你是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是吗？
对啊，我觉得我是双性恋了。
哇，我觉得我还是蛮直的，我是直的。
真的，
可能是没有碰到那个能把你掰弯的男性而已。
讲完这句话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做的有点隐隐的，隐隐的发疼。
看你面前这位帅哥，你不想在英国这
边考验友谊的时候到？
我还是不管啊，我还是一个看脸的人，我还是一个看脸
的
人。哦，好了，我知道了。
哎，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一个男生产生过任何的感觉，并且我觉得我自认为
以后也不会有。
对，我自认为以后也不会。那Michelle你呢？
就是在写申请 intern 或者是学校宿舍申请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栏是写让你写你的性取向吗？
你会写白吗？
我一般都是写白的，因为我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那个让我心动的女生，但是我不想把这种可能
性
排除在外。就是
这与其说是一种与其说是一种其实更像是一种对于自我对于这样一个态度的这样一种表现。
没错。
那 JYY 呢，你会你也会写白吗？
我一般写 prefer not to say 了。
prefer not to say
你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
你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 doesn't matter 这个不重要了，为什么你的性取向会这么重要呢？
可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蛮关心的，尤其在我们生活的可能是在英国还好，可能在国内大家会对这问题有一种寂寞如生，很
对。没错。会不是很想讲这个话题。比如说我有时候跟我的爸妈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告诫我不要成为同性恋或者是怎么样子。然后
甚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相似的经历，比如说，或者说你们在生活中有觉得被同性恋的，就是一些
我有在我有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很明，就因为我在美国和中国都生活过，在其实反差还是很大的。在中国的时候，我身边如果有感觉好像是男生的同性或者女生的同性恋，我们都会不太好意思去问他。
问题、啊、
你是否是、
啊、
对对对，然后也会觉得很敏感。可是在美国这个问题似乎更加开放，大家也同性恋他本身也会更自信去承认、嗯、去宣扬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迪士尼工作，那么在当地我们的管理层有很大一部分比，但我说很大一部分比例甚至可能是超过半数的男性管理层、哦、很多都是同性恋、嗯
哦、
对，有这样一个小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了，没有这么夸张，是有小的部分。其实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没有这么可怕。当你融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们就跟我们异性恋一样，是一个对于自己生活有追求有理想的一个普通人群。
对，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我算是一个fuck hack， 我很喜欢跟
这有什么高端词汇、
就是很喜欢跟一些 gay 或者是 lesbian 一起玩的一个群体、
嗯、
然后我会觉得他们真的超可爱，我的 gay 蜜们真的都超可爱，他们
每个女生都幻想有个 gay 蜜
、我不是幻想，我有好多
JYY 知道为什么下次你再谈女朋友怎么办，就先从一个 gay 蜜做起、
哎、还没有谈的好吗，
这是一个捷径啊。
哦，反正我是bi是吧，
反正对啊，反正你是bi，你也不吃亏啊。
对，没错，你不吃亏。
哎，这个，那你有没有身边有没有什么是同性恋的朋友啊，然后跟他们生活、有没有一些他们的一些遭遇。
其实我不知道我身边同学的这个性取向啊，我也不会主动去问，也不会，我觉得你这个又不是组成你个人身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吧。我们平常也不会上就问，哎，木然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还是双恋
这
那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的话，我是特别愿意跟同性恋做朋友的，因为你知道 gay 嘛，一般都嘴很贱，就是历史性的代表人物比如说王尔德这样子，我们从他的诗集里面就能看到了然后他们对于时尚也有很棒的理解，所以跟他们在一起逛街就觉得完全找到人生向导，就是小姐妹那种，你可以跟他出去逛街，然后他还可以帮你解答很多很多人生意义上的问题。
之前我在公关公司实习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就向对面甲方的老板吐槽说，你们老是吐槽我们，拜托我们的设计都很好，麻烦你们的设计的给我们接口的人找一个 gay 型吗，就是提高一下你们的审美水平。
怎么这样，
的确是这样。之前我有在国外生活的时候也曾经去过一些 gay bar 玩，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
抗拒，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拒绝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因为我是一个男生，那有可能我是亚洲男生，那可能又比较体格上比较薄弱，那么在进入欧美这样一个 gay 的酒吧的时候，会不会受到欺负啊或者怎么样，我有很多很多的担心和焦虑。
朋友，你的肥皂掉了。
对 很担心。但是当我进入到那样一个氛围当中，我会发现那里的音乐很好，那边的酒水很棒，尤其是那边的人都很友善。在普通的酒吧当中，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酒精和性爱氤氲在整个酒吧当中，荷尔蒙飘散着，每个人都在放纵。而在那样的一个 gay 吧当中，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说那边的人更加追求的是一种
精神上的吗？
其实你不觉得你投入到了正确的就是正确的轨道里面吗？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你在那边待得很舒服是因为你心里面有某一处很渴望想加入这个群体呢？
哎，被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哎，说不定也不是没有可能，看来我以后也应该把那个 straight 改成 bi， 遇到那个对的人遇到那个对的人
那其实我还是想说同性恋应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怎么说，不是现象吧，就是人个人选择而已，
一个人的特质而已、啊、
对，它不是一种病，它不需要去治。
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早很早之前吧，会谈很多人会谈恐色变，包括如果家长那边一旦知道你是同性恋或者怎么样子，就会把你送去一个心理治疗、
哦、对
医学治疗这样子。
其实现在在中国还有呢，尽管
还有吗？
对，还有呢。尽管这个卫生部已经把同性恋这个从精神疾病中剔出去了，我记得前段时间 BBC 还做过一个报告呢，就是尽管说中国可能同性恋去罪化已经20年了，然后从精神疾病又删除了可能十几年了，但是这种地下的非正规的场所还是在很流行吧。
因为同性恋它一直作为一种社会主流之外的一种形式，还是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些歧视。我们在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并不是同性恋，从概率的角度从统计的角度上来看，目前有可能大多数人的更多的是异性恋，我没说错吧？
是啊，
这样还可以这么
说。
从主流角度上来说，先这么说。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些和我们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潜意识当中把他们，角落化、异端化，无形的去贴上很多的
标签
，
甚至比方说，之前有很多，比方说，一谈到同性恋，就会说他们是，就是艾滋病的那个
HIV
也会发很高。你看他们这些人就很乱，什么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到这其中也包含着许许多的歧视和很多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去深究到底是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类似异性恋社会这么对其他所有比如所有性取向那种的排挤啊、歧视啊。除了同性恋的话，比如说双性恋啊，或者无性恋啊，有些人他对男生对女生都不感兴趣啊。
啊，是说的好像是我呀。
这其实同性恋它在一个历史的发展当中，其实一开始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复习的时候特别惨，810。但我记得当时老师是给我说过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他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军队因为是方阵，他们会推崇同性恋，因为同性恋使得男子士兵他会更加希望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去奋勇的抗战。但是没想到随着之后战争的演变、宗教的演变、社会的演变，同性恋又一度成为社会主流所压抑的一种声音，直到近世纪才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思潮，我们会也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问题，也包括我们国家，我觉得也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正在改变。
我来给木然补充一下，其实这个之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古希腊的时候我们对同性恋更包容，其实因为他们在构建这个性取向的时候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区分是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无性恋，他们那时候取向就是公民和非公民。如果一个男性公民，他是可以跟一个任何一个非公民发生关系的了，因为那时候女性不是公民啊。
对对对，女性
她可以跟还没有成年的这个雅典城邦内的幼年男性发生关系，他可以和是奴隶的男性或女性发生关系，只要他是一个非公民，他就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了。所以就
没错，就是感谢 JYY 老师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整个历史演变。
对，所以实际上再加一句所以实际上那时候两个男性公民之间发生关系也是不被允许的。
那这么说，我们社会现在反而是退步了。比起那个年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的社会反而退步了。
但是那个时代还有公民和非公民的区别啊，还有奴隶啊，对不对啊？女性不是公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进步的点很小吧。
就说部分在进步，但是部分又倒退回了之后的之后的。
我个人还是觉得，其实只是你喜欢的那个人的性别可能不太一样，或者说不是说不一样，就是你选择的那个人跟主流大家所期待的不太一样而已，跟期待值有出入，不代表你是不正常或者是异端。就是
那我很好奇，美少，你第一次认识到同性恋，还第一次对他的看法是在什么时候？
六年级
是
那个时候，我
是家长还是老师？
当然不会是家长，我爸妈真的是恐同的，对。然后我第一次自己接触到应该是因为动漫，我是个腐女啦，我腐龄就是从六年级开始算起，现在算下来应该也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米字辈掌门人，天山童姥级一般的人物，我们不想就保留Michelle的那个神秘年龄，永远十六岁。
好了
，JYY 呢？你，我很好奇的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怎么知道同性恋这样一个议题
啊？我真的忘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同性恋的。
我
总觉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也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异性恋的时候啊。
我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的时候，是我哥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给我看照片，他就看到一个大卡车上全是很多大肚子的 男人抱在一起拥吻，当时给我的
拥吻吗？
拥吻，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游行，嗯，当时给我的还是蛮震撼的，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宣传，希望那个同性婚姻能够在英格兰地区合法化，所以有一场盛大的游行。哎，那么说到这边，我们在接下来一趴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同性婚姻，不过之前先插一首歌。
刚才这首歌呢是由马大文带来的《在我面前的那个人》
啊。那么接着上一个阶段我们继续聊下去，那这块我们来聊一聊同性婚姻。那既然同性恋是一个很正常很合理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他们是否就可以走进，他们是否就应该就理所当然的走进婚姻的殿堂，
得到结婚的权利呢？ 我们国家现在，
你怎么想？你怎么想？
我觉得肯定得，我是支持同性婚姻在我国推广开来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权吧，一项基本人权啊。
你觉得当下就应该这些事情吗？
对
啊，因为基于我的考虑，我会觉得说，根据我国的国情的话，其实还没有成熟到，所有大众都能接受同性婚姻这个阶段，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会这么觉得。
我还是蛮赞同 Michelle 的一个观点的。其实无论是从法律层面配套法律，或者说是民众的一个意识当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去没有跟上，所以导致可能至少在我国来看，同性恋它和现在婚姻制度当中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婚姻制度你感觉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而它事实上牵涉到了继承法，牵涉到了赡养问题，继承到了遗产问题，有许许多多，因为家庭婚姻的组成一个家庭，而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单元，而这个单元的如果彻底改变，会引发许许多多连锁反应。
我觉得一个婚姻制度，现代婚姻制度不接受同性婚姻的话，它还叫现代婚姻制度吗？我觉得这完全很不合理了。为什么同性恋的伴侣不能结婚呢？
并不是说同性恋的伴侣，哎，Michelle，你说，
因为我是有想到说，就是除了婚姻之外的话，我们其实在这世界的另外几个国家，比如说法国这些，它会有那种民事结合，是属于引号无差别的婚姻合同，无差别的民事合同引号，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条款，它是能保障，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同性配偶签字，就是手术单上签字，然后可以保障
他的权利，
财产什么财产分配之类的种种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得到保障。然后其实相比起婚姻合法化来说的话，其实我国目前这个阶段可能会更适合这种民事结合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把婚姻给保留给这些异性恋伴侣呢？这个尽管他们俩这个民事结合和婚姻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就不能叫婚姻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有点类似，比如说你种族歧视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啊，那我们不搞种族歧视，就有白人专门车厢和黑人专门车厢，白人不能去黑人专门车厢，黑人也不能去白人专门车厢。
这话我觉得你的想法，我觉得可能有些偏激。你的想法类似于孟子见梁惠王章篇下当中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说，他问孟子问梁惠王说，梁惠王说有些东西我的赋税现在太重了。孟子说那你就全部取消掉。梁惠王说好，那我第一年先取消11，然后再取消12，他这样一点一点来。然后孟子说既然你知道他是错误的，为什么不一下子全部取消呢？可是我想阐明的一点是，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沿革很深，然后地域范围很广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惯性是很大的，可能我觉得一下子就推出一步到位的政策会引起很剧烈的一些社会反响。
没错，我个人而言会觉得民事伴侣制度之所以比较好的话，虽然是它的本质跟婚姻是一样，跟婚姻是一样子的，就是名字不一样，但是虽然说我国并没有很深的那种基督信仰啊或者之类的会去阻止我们去反同，因为圣经里面有明确讲说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样子两方的结合，虽然说中国没有这样子的宗教色彩，
中国没有啦，以前你看我们最热爱的诗人白居易什么，其实都有很多的市井故事是关于
同性恋
对，以及一些特殊的癖好。那话说回来，那我国的同性恋群体他们在没有办法接受到婚姻的保护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能够走入接下来在恋爱接下来一步，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是有什么途径，还是说
他们可能能在外国结婚吧，或者行婚之类的吧。我觉得
行婚是指形式婚姻吗？
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给你的，因为在他现在人在美国，然后在美国宣布同性恋婚姻
合法
化之后，我问他说你是不是会感觉对你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其实并没有， 那原因是因为虽然说他在美国，但是他的家庭还是在中国，然后他的家庭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家庭，也就意味着说他的家庭就是祖辈上面的观念如果并没有更改的话，他是很难向家里出柜，更别说是结婚。所以他到最后要不是选择独身，就是那种不婚主义，要不是选择行婚，要不是选择就是找一个同意跟他组成家庭的妹子。但这个妹子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皆大欢喜，你找一个 lesbian， 然后你俩你们两对对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还有个情况就是找不到 lesbian 怎么办呢？那只能找那些可能会被蒙在鼓里的
女孩子，
但是受害者他们都是
我觉得同期。在中国已经有专门的这种同期网站了，就是会
哥伦比亚大学同期协会。
哎，九幺，要是以后你步入婚姻殿堂，没想到你的深爱的女孩子却是一个只对女生存有爱慕之情的女子
啊！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我跟我步入婚姻殿堂的应该是我喜欢且喜欢我的吧？
特别有自信啊！好好好，那我们先听一下首歌。
这首歌呢是来自 Adam Lambert 的，是Outlaws of Love。
声，掷地有声，无名岂止有名 ？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FM Blank， 欢迎收听无名电台。
现在是英国当地时间12月3日星期四晚上8:37，我是 DJ 默然，
我是 DJ 米歇尔。
刚才那首歌呢是由 Adam， 哎，米少你来吧，这是 你最喜欢的
首歌。怎么讲，每次听都特别悲伤，刚才在直播间差点泪流满面，因为主要是我看过比较多的同性题材的电影，比如说《平常心》啊，然后
李安的那一部
Louis the Warmest Color 的那几部电影反正我都看过，然后有很多题材就是有剪出来的混剪都是用的这首歌，描述他们在没有婚姻这个保障的或者是在不被人理解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成为了爱的亡命之徒。
爱的亡命之徒，有种让人悲伤逆流成河的感觉。
其实这个 Adam Lambert 本身他也是一位男同性恋吧？
对，你看，长得帅的，歌唱的好的，都跑去当同性恋了，给活路。
又收到了一封地图炮。
地图炮，
要谢谢这些同性恋的好哥们儿，留给我们这些异性恋一些
活路，
留给我们一条活路。
哦，但你同时可能还接受女同性恋的竞争啊。
这倒也不失为也是一个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聊同性婚姻吗？还是
对啊。
那 JYY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其实我们之前在放歌的时候跟 JYY 也私下聊了很多，
差点撕逼起来了，
差点撕逼起来。
我觉得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在法律上应该得到尽快的认可吧，因为我们当前这种好像只有异性恋是正常的这种概念，就是你如果你身为一个男生，那么你的社会性别就是一个男生，你就必须穿衣服像一个男生，打扮的像一个男生，然后做一些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然后就是你的性取向必须要是女的，然后你就要和一个女性结婚。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啦。如果你生下来是个男生，你可以打扮得像一个女生。
我觉得
其实，所以你是在讲说就是每个人在对于自己的自我认识上面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就是不一定要从别人所谓常规给我们的灌输的思想里面去寻找自我。
嗯，
我的性别不由我爸妈给我那两条染色体所决定。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同性恋婚姻吧，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这种浪漫关系都应该得到认可吧。
回到刚才你说的，其实你说这晚你刚才说很多人他是男性可能在做别的，但我觉得在国内的话现在也风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观点都被大家所接受。那比方说某知名的舞蹈家现在也在上海电视台做，
你说金星吗？
对啊，做金星
橙汁儿。
你看人家现在大家都很接受啊，哎，我爸妈也都很喜欢他。其实发现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包括说民众也已经越来越开放，大家会觉得说当你很自信成为对于你自己很有自信，你可以去影响别人，或者说是你可以去散发出自己魅力的时候，我还是很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人格的。
我非常不同意这一点。为什么你这个同性恋人士你要去自己证明啊，我很自信，我很开朗，我才能被大家认可，而异性恋人士不用经过这一道程序就可以被认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呀。
这是不公平，这是不公平的现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应该要积极的去争取。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他们应该过分的去表现，而是说在这样一个他们被忽略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更多的站出来，而不是说应该是生活在阴影当中。他们应该勇于站出来和我们支持他们的人在一起。比方说说到之前也说到艾滋病的问题，那么其实他们艾滋病一个成之前同性恋艾滋病成一个很高的原因，我也看过调查，就是因为他们的相对来说他们的团体比较小，他们的团体比较小又比较是在地下，然后因为他们得不到婚姻的保障，所以说他们的性生活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多，所以导致了 HIV 传播的比较
频繁，交叉感染之类的。
我觉得 HIV 感染那个感染 感染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吧，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种没有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他自己性生活的权利了，你想跟很多人那就跟很多人嘛，你想在这个群里互相交叉那是完全可以的了，关键只要是你只要采取了保护措施的话就都 OK 的了。
我觉得就是对于对待性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即使是同性恋的话也可以放松，以放松的心态去享受性，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我非常同意，就这点就是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 HIV 的即使你是感染了你已经携带了的话还是可以用药物来控制住，然后你通过药物控制这个阶段之后你还是可以正常的享受性生活。
我
话说回来，我这边要先插一句，因为我必须要为自己证明一句，因为听了刚才这段话可能大家会误以为我对于同性恋会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说是很保守一个人，但我想说的是我在这边的观点是怎么样做才能够让社会更好的去接受同性恋，而不是说因为同性恋是正当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下去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其实关注应该是更好的怎么样让同性恋这个群体得到更多数的人的一个接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可能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才可以。
其实在国内就是现在为同性恋争取权益的话，在美国这些地方在国外这些地方都是LGBT 他们会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其实他们现在都改名叫 LGBT Plus 了，就是说
都是叫 Plus 哦，就是跟六Plus 一样的那种 Plus 吗？
就是说他不光 LGBT 了，
尺寸更大，
还有很多
什么呢？
还有其他很多性取向或者这种性存在、
okay.
对。
然后其实国内的话，我之前有看到说 LGBT 然后以及可能 Plus 他们。国内的这种群体基本上是被枪毙的。长沙之前有想过要成立一个 LGBT 人权组织为自己发声，为 LGBT 人群发声，但是就是被拒绝了，拒绝理由是好像不正当，好像是这样，
跟社会主义道德不符吗？
啊，好像是这样类似吧，
这有可能又跟我国的国情会比较相关，一些不与主流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话题很容易遭到一些封杀。那 JYY 你作为一个很有充满正义的味道是
有
没有什么觉得有没有什么
社会主义战士
社会就是不是正义
是
正义的战士，
我没觉得我很
爱的化身上帝派来的不是上帝
小天使、
就是、小天使有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可行性的建议，或者至少让现在的同性恋会被更多大多数的人去接受，至少比方说让我们爸爸妈妈这一代的人去接受，你有没有什么建言献策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话，首先你得在这个当前的这个教育系统内加入更多的性教育吧，不光关于同性恋还有关于性的很多其他方面吧。我就在我们华为的校报上今天刚好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美国的 Twitter 账户攻击了我们华为女子橄榄球队，
凭什么？
他们说因为他们在参加一个支持 LGBT Plus 的一个活动了，然后那个人就说哎，你们华为难道都是女同性恋吗？就说这个橄榄球队，然后这个华为校报就做了一下其他国家关于这方面的争议，然后我就看到了中国，说中国在大学教育课本上居然还有恐同的这种消息，
还好吧？作为一个在中国念本科的学生，我表示我在我的大学当中，我好像还是没有接受的。而且我们大学是以国内比较有名的福，所以感觉还是蛮开放的。
没错，福女数目应该是第一。
福女数目，我们是复旦大学，
所以我是觉得，首先得从教育系统中，检查一遍有没有什么。反对就是恐同的信息，然后我们应该避免这种信息出现在我们的教育课本里。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这种支持称同志然后支持同性恋 LGBT 以及 Plus 的这种群体越来越多， 就在我们年轻人中越来越
多，很
多
人都会说，哎，我一提到同性恋就会说啊，我很支持同性恋，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的人也真的很多。你觉得这些人都是真的支持同性恋吗？
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我觉得个人觉得会是玩票性质，
对，我也觉得是，
因为会觉得很酷。
当他们甚至可能当他们有他们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说，哎，你们不能
同性恋，
对，双重标准，这种人最可气了。
我觉得这有点就像啊，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尝试去学习这个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吧，然后跑步啊，
可能就是、
这个、听歌剧啊，支持同性恋啊，
就像米歇尔说的，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贴标签，当它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好像贴上这个标签，我支持同性恋，
然后
就是我一个很高尚，我很代表我很年轻，很赶得上潮流的这样一种方式。但其实他们从心底来说，他们并没有
完全认识到，就是完全的会去尊重这样子的一群人，这样子的群体。
我觉得这些人甚至可能说比那些不能够接受同性的人来说，其实是更加不利于这个同性恋逐渐被我们接受了，因为它其实是
它更隐秘嘛。其实
有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用一种同情的目光去看待，
因为他们并不比我们低，
对，因为我是尽量我是个人觉得说，你去用带着一颗啊，我觉得我自己很宽容，所以我去尊重那个群体的心。的来讲的话，你本质上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再俯视这些众生，你们觉得他们很可怜，然后想要去体恤他们，想要照顾他们，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根本不应该在社会中做出这样的区分啊，你是同性恋啊，你是异性恋，我们干嘛要做这种区分呢？
所以这就
没有什么必要啊，
没错，就不是有人讲过吗？某一个名媛曾经讲，是姜思达曾经说过，想要这个世界没有出柜和所谓在柜子里的人，而是让这个世界上没有柜子。
让这个世界上没有柜子，这人做得到吗？我还觉得蛮担心。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柜子。
哇，那至少在中国不要有那么多吧？
在中国，至少在那在英国会稍微好一点吗？
会，英国比中国肯定要好一点啊！英国2013年还是由保守党去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法案，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的法案。
我其实在华威大学里面也见到过很多非常可爱的gay couple， 然后他们就相处模式啊，也跟普通情侣一模一样，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差别，非常的可爱。
哎，你刚才说到他们同性恋相处模式和异性恋会一模一样，那其实有一点上却是同性恋改变不了的，就是基因所决定，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他们两个人之间不单靠不外靠外界因素的话，他没办法去孕育出下一代的孩子。那这会不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包括说，如果他们不去养育下一代的孩子，那他们以后如何去养老呢？我在国外会看到很多，他们都是去通过领养一个孩子，来完成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构建。
我觉得领养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你既给了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两份爱，对，一个家庭。你也满足了自己心理上的一个渴求，一个需要。
哎，我觉得两个人组建家庭，干嘛非得有孩子啊？为什么
也是一个
对？为什么要这种想法？
对，两个人组建家庭是不需要一定有孩子，但是说从一个社会角度上来说，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养老问题啊，可能会有
这个养老问题。你不应该指望着你的后代吧？而是你应该是通过提高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啊，你的生产效率啊来提啊，或者像日本那样嘛，你去发展你的机器人科技。
哎，那比方说呢，你觉得在我们国内的话，如果现在我们同意了同性婚姻，但是他们都不生，他们都也，但是在我们国家，但是领养制度又没有跟上的情况下的话，靠我国的这样一个养老制度，你觉得是他们能够就是说在他们进入晚年的时候真的不会被送入敬老院吗？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
觉得少子化问题这个跟我们话题有点不相关了，因为少子化问题其实是异性恋夫妻都很少生孩子了，因为种种原因啊。
那升的 至少他们能升也有很多升、啊、
他们能升他们不愿意升难道你怎么着你要强制生育吗所以我觉得生育问题这个在很多国家都遇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然后在我们国家现在也慢慢看到了，然后我们最近刚刚像我们上期那样聊的那样刚刚放宽了这个二胎政策，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个因为养孩子你要付出很多的钱付出很多的时间，而现在却看不到什么直接的回报吧，所以国家应该出台一些政策去发展，比如说经过资助的幼儿园啊，经过资助的晚托班幼托班，让这些家长们还能继续去享受生活，尽管他们有了孩子。
那既然说到孩子，那 JYY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妻子也想有个孩子，并且你们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你会怎么样去教育他关于同性恋这样一个问题，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年龄
啊？我猜了，我就不会引入同性恋异性恋这个概念吧，我就说完全我不想让他同性恋异性恋的这个区分我不喜欢，然后这个男性女性这个区分我也不喜欢了。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对gay couple 的话，我可能就会告诉我的孩子他们只是在相爱而已。我觉得国家政策之类的其实并不能给婚姻啊给我们人的目的给一个终极的定义，所以这些的话我们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会更加好。
米歇尔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点，那就是爱，当我们最后用爱的角度去看两个人的结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他们是男是女还是怎么样的两个人的结合，当我们用爱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幸福的去包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无名电台的观点吧。最后再送上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幸福。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眼看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要，要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